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八分之一决赛四个比赛日当中第一个比赛日的节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个比赛日呢，是阿根廷和法国的大战和乌拉圭与葡萄牙之间的争夺。这两场比赛，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而且也知道了比赛结果。我只能说是在完全意料之中，因为这是我的彩票的结果也是这样的，因为我还是坚定法国和乌拉圭的。那在说这期节目之前呢，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昨天没有更新节目？其实昨天有录制，但是我觉得内容比较少，而且没有什么亮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短的一个节目，不如放到今天的这期节目里去好好聊一聊。这期节目有几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聊一下八分之一决赛啊，这几场比赛包括出现之后的恩怨争夺。第二个呢，要聊一聊凌晨啊晚间昨天晚间和今天凌晨的这两场比赛。着重聊一聊法国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的技战术，包括排兵布阵。今天呢，主要就是这些内容，时长预计在20分钟左右，可能会稍微长一点，接近半小时。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提出一些意见。好，咱还是要说说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八场比赛的对阵。之前已经说过了，上半区啊，简直就是群雄逐鹿啊，强队太多。下半区呢，有一些可怜。不过不代表这些球队是没有底蕴的，故事性却很多啊。首先，法国和阿根廷的两支球队都是世界豪强，大家都清楚。但是法国队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比较强，那阿根廷早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拿下了诸多的冠军。那阿根廷队和法国队第一次交手，世界杯大战交手，就是第一届世界杯，那个时候太久远了啊，其实没有什么参考意义。法国队和阿根廷在国际大战赛场上交锋不是特别多啊，两支球队呢也没有太多的故事纠葛。相比英格兰和阿根廷的纠葛，相比德国和阿根廷的纠葛，我觉得法国和阿根廷之间基本上是和平的啊，没有任何纠葛。所以两支球队呢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火爆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乌拉圭和葡萄牙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过交锋啊。那其实葡萄牙呢，我觉得不能把它完全定义为一支列强型球队。虽然两年前他们拿下了欧洲杯，但是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欧洲杯是怎么拿的啊，打了多少场平局，我们能看出葡萄牙队其实并非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的豪强型球队。所以葡萄牙这支球队面对乌拉圭的时候并不占上风。有趣的是，法国出现，乌拉圭出现，这已经是既定事实的情况下，两支球队曾经是10年南非世界杯小组赛的同组对手，还是比较熟悉的。而且那一批球员，法国队变动比较大，乌拉圭的变动其实没有那么大，卡瓦尼、苏亚雷斯都在阵中。那再往后看呢，还是下半区的比赛，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巴西和墨西哥两支球队的历史也是比较悠久。因为美洲杯只有美洲南美洲啊，只有10个注册国家，就是在南美足联注册的国家。所以说呢，每次踢美洲杯的时候，南美足联都要邀请两支球队来。那墨西哥呢是常常被邀请去的，所以墨西哥啊非常熟悉什么阿根廷啊、巴西这些球队，而且呢是根本不怵。墨西哥呢这一次又碰到巴西啊，巴西真是有点头疼，怎么又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对手，而且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这两支球队的交锋非常有意思，他们两个胜者将会面对比利时和日本的胜者。比利时和日本也是两支非常有意思的球队。比利时队是整个上半区仅有的没有国际洲际大赛冠军的球队，那日本队呢又是整个上半区公认实力最弱的球队。但是这两支球队却有相互的东西，有非常有意思。比如比利时非常火爆的状态，那日本队这届杯赛宁可玉碎的状态啊，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这场比赛整体啊，比利时应该是在日本之上，但是日本人肯定很清楚，打比利时是赢不了的，肯定是要守的。淘汰赛如果真的是玩命去守，还兴许能守来一场胜利出现。所以我觉得比利时还要做好心理准备比较好。那如果巴西和比利时能够出现的话，两支球队将直接对话。这两支球队在国际大赛的赛场上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也不深，那这两支球队可能是两支现代的新军吧之间的对话。说完上半区的强强对话，其实下半区更有意思。首先下半区最先开场的是 西班牙和俄罗斯的比赛，两支球队恩怨已久。其实，在08年欧洲杯的时候，西班牙曾两次踏着俄罗斯的尸体啊，拿下了冠军。这一次呢，西班牙又要碰俄罗斯了，但是那支俄罗斯当中的球员，像阿尔沙文、帕布里廷科都已经不在了。那这当时的那支西班牙阵中的球员还有很多在任，比如说伊涅斯塔啊，比如说布斯克茨啊，包括皮克啊、拉姆斯都在啊，所以说西班牙队整体上还是要高于俄罗斯队很多，而且俄罗斯队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球队面对拉丁打法的时候有些问题。这场比赛呢，我们最后再仔细聊一聊预测情况啊。那西班牙队取胜俄罗斯的机会比较大，它出线之后将会面对克罗地亚和丹麦当中的一支，如果面对克罗地亚将会非常有意思。西班牙和克罗地亚曾经在世界杯在欧洲杯小组赛当中缠斗过很长时间，而且也让西班牙人很头疼。这支克罗地亚队的中场两个核心球员拉基蒂奇和莫德里奇，一个是效力于西班牙的皇马，一个是效力于西班牙的巴萨，对西班牙整体打法和球员是非常熟悉的，我估计算是最难打的一个球队了。那相比下半区前面的两场比赛，下半区后面这两场比赛更有意思。首先，瑞典和瑞士两支球队的关注度都不高啊，很多朋友如果瑞典有一步，很多人会看一看。那瑞士队有谁我也不会看一看，这马伊利、沙奇里啊，包括像利斯利、施泰纳，这怎么也不能说得上是一线球员，只能说是各支球队的二线球员，或者是顶级联赛边缘球队的核心球员。所以说，我觉得这两支球队的对决一般般。但是很搞笑的就是，如果瑞典队出现，极有可能面对的是英格兰队。英格兰队应该是已经是三四十年没赢过瑞典队啊，就跟中国队不赢韩国队一样。其实大家说，那其实英格兰队赢过瑞典队，热身赛赢其实不算什么啊，热身赛赢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中国队曾经也在四国赛上击败过韩国呀，但是在正经大赛上不还是会被踹到泥里去吗？是一个道理的啊。所以呢，英格兰队如果再次碰到瑞典队就很有意思了。其实哥伦比亚和英格兰的这场比赛，个人还是倾向于英格兰。那哥伦比亚的问题还是比较明显，本届杯赛没有打出自己的状态。虽然说法尔考之前还是爆发了一下，但是整体就这几支球队当中比较尴尬的一支吧。其实南美球队的表现呢，整体还是不错的。啊，五支南美球队参加本届杯赛，有四支都获得了小组出线，只有秘鲁一支出局。啊，无论之前是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四支球队都携手出线，这是比较值得肯定，确实比较好。那亚洲球队呢？日本独苗，非洲球队一直没有，中美美地区球队是墨西哥，大部分球队还真都是来自于欧洲。本届杯赛，欧洲球队的表现亮眼，确实也是在欧洲表现的，说不好啊，说不好在四强当中就都有可能是来自于欧洲的球队了。目前来看呢，乌拉圭队已经闯进八强，八强当中至少会有两席非欧洲球队出现，所以这也是仅有的吧。说完之前的这些对阵呢，也简单说了一下预测吧，因为比赛还在进行，这个阶段呢有可能会出冷门，很多弱队宁可去逼平打进点球拖死这支强队，是完全有可能。那么还是要说回今天啊，昨天晚间到今天凌晨这个八分之一决赛第一个比赛日发生的故事，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值得一提的东西的。法国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之前已经被炒了好一段了，确实这场比赛是八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比赛，也是两支豪强之间的直接对话啊。法国队被认为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球队，那么阿根廷队呢又是卫冕亚军，实力保持的虽然说有些下滑，但是应该还可以。其实在赛前我做出了一个坚定的决定，就是法国队赢。其实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能看到我的一些朋友啊，朋友圈里包括我们几个群，像大连的球迷群里，还有像悟空问答的群里，很多都是阿根廷的球迷，感觉很失望，感觉洗洗睡了不看了怎么着的。其实法国队就未必表现的不好吗？为什么大家不喜欢法国队呢？我觉得法国队这届的冠军相更足，而上期节目已经提到过，哪支球队最具冠军相？我觉得就是法国队，他很稳健，而且体能比较好，身体素质又好。面对这样的一支阿根廷，我觉得阿根廷完败吧。 好，咱仔细说说这场比赛。首先说一下双方的排兵布阵和首发阵容情况。法国队呢，祭出了一个4-2-3-1的打法。后防线上的球员，首先门将是一号雨果洛里，也是队长。后防线球员呢，从右到左分别是卢卡斯、阿尔南德斯、乌姆蒂蒂、瓦拉内，还有就是帕瓦尔这四个人。这四个人当中呢，有来自马竞的，有来自于皇马的，有巴萨的，还有来自于斯图加特的。后腰两人给出的是博格巴和坎特啊，博格巴和坎特两个人。前场有马图伊迪、格雷兹曼、姆巴佩，锋线单箭头顶的是吉鲁。我会发现啊，整个法国队阵容当中，大部分是来自于西甲和英超的球员。那整个阵容当中，非英超西甲球员有三个，分别是右边后卫帕瓦尔来自于德甲，还有就是姆巴佩来自于法甲，很少有来自于其他联赛的球员，还有就是马图伊迪来自于意甲啊，这三个球员来自于其他的球队，但是前场单兵作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融合性稍微差一点没有关系。那反观阿根廷队就分散的很了。阿根廷队祭出了一个4-3-3的站位，后防线上四个人，塔利亚菲科、罗霍、奥塔门迪和梅尔卡多，门将呢是阿尔马尼，中场三个人，巴内加、马斯切拉诺、恩佐佩雷斯，锋线上又有变化，迪玛利亚和梅西出现在前场，同样配合的是帕文。有几个球员可能我们没有太听说过，比如说帕文，他是来自于阿根廷联赛的一支豪门球队博卡青年。恩佐佩雷斯来自于河床，包括门将这个阿尔马尼也是来自于河床队。队中有好多都是来自于国内，还有很多是来自于国内的球员啊。效力于国内以外的联赛的球员呢也是比较分散，有效力于中超的啊，对吧？有效力于曼联的，有效力于法甲的，那当然也不有缺少效力于西甲的球队。所以说呢，我觉得这支球队现在是非常分散，甚至还有效力于荷甲的。这样的一支阿根廷队，你让它统一起来实在是难度有点大，你把这几个球员的时差统一起来都难。所以我觉得这支阿根廷队走到现在完全正常。这场比赛呢，有三个替补球员值得提一下，就是阿根廷方面的，31岁的后卫法肖，他左右了他，我觉得是他改变了下半场阿根廷的进程。锋线上上了呢阿奎罗，但是已经是有点晚，最后上了梅萨，这个效力于国内独立队的球员。比赛开始的时候没有感觉。我觉得甚至说不是说一开始吧，整场我都没有觉得桑保利的排兵布阵有什么错误。首先让梅西顶在前面，给梅西更高的空间，这完全正确。左边的迪玛利亚在的位置也合理，就是右边啊差了点劲。那这场比赛我真的是很多球迷也说，那为什么不要上迪巴拉和那个伊瓜因呢？这两个球员啊，本身是尤文的，又熟悉他俩在前场，那让梅西支持在边路或者是在他们两个身后，不更好吗？这个为什么不这么打？你只能去问桑保利啊，我这个也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么打为什么不这么打。不过整体来看，最开始的时候其实阿根廷队没有出现崩盘的迹象啊。说一下这场比赛的进程。比赛开始之后，首先打出自己攻势的，打出自己特点的还真就是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完全在自己的状态控球推进一段时间是压制了法国队，但是法国队是通过反击的啊，这个不是面对阿根廷才这么打，法国队两年前欧洲杯就是这么打。当时的配合在中场的是帕耶、马图伊迪还有博格巴，他们三个人拿球之后就是往前一脚走起来，锋线上顶的是吉鲁回点，要不是自己控球往里打，要么点给身后的格里斯曼，所以这样导致格里斯曼在上一届欧洲杯上拿下了金靴奖。显然呢，法国足协包括球迷 还是非常认可德尚的这套打法的，不然不至于上一届杯赛本土举办拿了亚军，还让他继续执掌法国队。目前来看，这支法国队在他的调教之下的风格还是很明确、很鲜明，而且每一步走的都很稳健，这是我非常值得肯定的一点。那在这场比赛的对阵上，首先法国队在整体的素质上、球员的熟悉程度上、包括球员的配合能力上、身体能力上、包括年轻的程度上，都是要高过阿根廷队。唯独就是阿根廷的法国队的传控技巧不好。这场比赛在比赛的进程当中，法国队经常会丢球，在往前传的时候问题还是比较大的。那阿根廷队也就抓住了这些机会，在压制着法国队。但是阿根廷队还是忘记了自己的对手法国队是一支打反击的球队，更忘记了有个叫做姆巴佩的人。所以比赛开场不长时间，姆巴佩就突入禁区，制造了罗霍一个犯规，罗霍红牌点球。13分钟格雷斯曼一蹴而就打进点球。其实这个点球我觉得姆巴佩是完全有计划的制造点球。首先他突破之后面对的是罗霍，在大禁区外他的选择没有选择内切，如果大家看到他的带球路线，他是在躲着对方的防守球员一路在向右带球，而且没有把球传出去，其实左路已经有空套边的人上来了，但他一直在向右路转移这个球，一直向右路在跑，就是往球门边缘的方向在跑。这么跑呢，是为了和防守队员拉开距离。等到大禁区前沿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选择，把球向大禁区内趟一脚。这个时候他脚下没有球的情况下，可以平跑，就是平跑罗霍，以身体素质和速度强吃罗霍，结果很成功，吃掉了罗霍。而且球弹的位置很好，他可以继续拿球，在冲向球的一瞬间，这时候罗霍做出了一个犯规动作，拉是拉不住了，办也办不到了，只能推上一把。那就是呢，姆巴佩就倒地了。其实姆巴佩我觉得他是个干净的球员，哪怕是觉得制造点球这种事情也是要靠技术的，你突进去罗霍就是不追了，你也没有办法啊。这球确实是罗霍的位置，包括后防线的位置，真的是拿这个姆巴佩啊一点办法没有。其实真正的转折还不在这个进球上，真正的转折是在他的这张黄牌身上。第19分钟的时候，塔利亚菲科也得到一张黄牌，这样导致的是整个阿根廷的左路防线非常难动，就是都有黄牌在身。41分钟的时候呢，阿根廷通过迪玛利亚的一记远射扳回一球。其实这个球是法国队有些松懈了，觉得上半场马上结束，所以说在大禁区前沿后腰的位置失掉了。这场比赛呢，梅西虽然说没有进球，但是梅西吸引了坎特大部分时间的防守，导致后腰位置上，就是大禁区弧前沿的一段位置上，经常会出现一部分空档，这是核心的问题。所以说迪玛利亚拿到这个机会之后直接抽射打了一个球门啊，41分钟的时候将比分扳平。但是变化还在继续，43分钟马斯切拉诺再次吃黄牌，这样就导致了阿根廷整个防线都会很崩溃。阿根廷在落位防守的时候其实守的并非是个4-4-2，他守的也不是4-3-3的阵型，他守的是一个类似于4-5-1或者4-1-4-1的阵型。单后腰的出现就是在于马斯切拉诺的这个位置。马斯切拉诺这场比赛非常关键，断掉了好多的球，他抢断的球将近法国队全队的抢断球数，但是就是很难让阿根廷队获胜，因为左路。下半场刚一上来，桑保利敏锐地发现自己的左路会有问题，所以比赛还没开始之前就已经把吃到黄牌的罗霍换下，换上了法西奥。我觉得这是个昏招。法西奥登场之后，整个后防线的位置开始有所改变。法西奥的位置啊，法西奥一个31岁的后卫啊，他已经很难支撑了，他来到中后卫的位置上，边后卫要拉过去， 所以下半场左边路的阿根廷队虽然少了一张黄牌的威胁，但是左边路还是被打得很透，就是因为防守的强度下降了啊，罗霍不在这个位置啊。下半场刚上来的，其实下半场看上去法国队的运气不是特别好，48分钟的时候梅西助攻梅尔卡多完成一粒进球，这个时候阿根廷已经反超了比分，大家都觉得阿根廷队胜券在握，但是其实阿根廷队的防线问题还没有暴露。57分钟帕瓦尔的这一记世界波吹响了反击的号角，这球不完全在啊，不能说不在，不完全在安排上。帕瓦尔的打门的这个远射确实打的也比较刁，有一定运气成分，这个弧线飘的也比较厉害，但确实帕瓦尔在的这条位置啊，他本身就是右边后卫，冲击的就是阿根廷的左边后卫一侧，左边后卫和左边中后卫的位置都不在，后腰也不在，因为本身阿根廷就是个单后腰，他不是双后腰，他的纵深防守能力没有那么强，你不能指望马斯切拉诺满后腰位置到处横向跑动，这不太可能。所以说这球打进之后，显然阿根廷队有点慌，阿根廷队希望得到更多的机会，需要好好反击。但是64分钟的时候姆巴佩通过右路又打进一球，68分钟的时候再进一球，这个时候已经宣判了阿根廷的死刑。那之后的换人呢，阿根廷队是在加强进攻，那其实法国队就是在加强防守和换下进球球员了。虽然93分钟的时候阿奎罗帮助球队挽回一球，但是已经于事无补，4-3的比分让阿根廷队回家了。比赛前我已经预测到了法国队获胜，这个不是说开玩笑，确实在彩票票面上我也是这么买的啊，拿下了法国队。包括下半场的时候朋友问我三球大球要不要追大，我说追大，话音刚落进球了，五球追大要不要追，继续追啊，所以我这朋友现在已经去迪士尼玩了全家。这场球吧比分有点意料之外，但是我觉得法国队赢一球左右问题不大。整体呢法国队给我们奉献了一场还是非常精彩的比赛，法国队现在需要的是总结调整，这场比赛的失球有点多，面对这种南美球队，显然法国队的传控还是有些欠缺。虽然说法国队是通过边路的进攻打起来的，但是更多的中路的传球是有问题的，如果不通过中路的话，格列斯曼、吉鲁包括博格巴拿球的机会都不多，那更多的是在姆巴佩这一侧，包括他身后这场比赛大放异彩的帕瓦尔有机会。那所以说法国队不能总是一条道走到黑，虽然说姆巴佩强姆巴佩横，但是你能横几场呢？你面对的是一个身体对抗能力不强的美洲球队，下一站他面临的可是虽然说同样是美洲球队，但是身体凶悍程度极高的乌拉圭队。乌拉圭的身体对抗能力很强，戈丁、吉梅内斯这都是效力于马德里竞技后防线的中坚力量，这不好打。格列斯曼要面对队友，这个还真有点难，而且乌拉圭脚下传控技术很好，锋线也有支点，又有技术能力强的球员，非常有特点。法国队的挑战才开始。再说了一下法国队这个技战术，包括下一场可能出现的问题之后呢，还是要说回乌拉圭和葡萄牙的这场比赛。今天凌晨乌拉圭和葡萄牙的这场比赛，我不想过多的说技战术的问题。葡萄牙过去几场表现就能很清楚的看到他的左边后卫位置上是有很大漏洞的，这都已经出现过好多次的问题，就不用再提醒了。佩佩和丰特这场比赛已经是非常的努力了，封堵了多少球啊！啊，丰特是只要是他右路通过来的进攻，丰特不管是面对的是卡瓦尼，还是面对的是苏亚雷斯，都是玩命的去防滑铲，这个真的是已经尽力了，但是奈何右边路就是个漏勺啊。首先乌拉圭第一个进球来的就很早，开场不到10分钟苏亚雷斯 就得到了个进球。其实整个乌拉圭队的视野非常好，这球进攻之前是从右边路传给了左边路，就是穿了半场的一个传球，然后接到球之后又传给右边路的后点，整个葡萄牙的防线的重点就被扯的已经是七零八落。这个球呢，我觉得虽然啊打得很漂亮，但是确实乌拉圭队这并非他的常规式打法。这球传得很准，后点卡瓦尼考的位置也非常的漂亮，所以这球顶的也比较轻松。那葡萄牙队刚开场就受到打击，那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一直是0-1落后。这场比赛的进程当中，其实葡萄牙队的进攻想要通过边路的时候还是比较困难，经常会被受到拦截和犯规啊。葡萄牙队的中前场的控制力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只要找到 C 罗这点出球还是没问题，所以全场比赛葡萄牙队的控球率是要高过乌拉圭队很多很多，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乌拉圭队经常能抓到反击。今天凌晨这个比赛日的比赛都是反击球队获胜，控球不代表任何问题，控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啊。葡萄牙队的控球多，射门次数也多，但是就是射门打正的少，而且打正的机会更多的还是通过远射，禁区内的机会比较少。乌拉圭队的防线防的还是很明确，我外线也尽量不给你更多的机会。所以说呢，这场比赛葡萄牙队唯一的进球来自于佩佩的，也是一个争顶的球。前点的 C 罗晃动了之后，后点的插上的佩佩争到了这个点啊。下半场回来的时候，其实不长时间葡萄牙已经将比分扳平。这个时候大家感觉两支球队该怎么打，是不是有可能进点球？不过好景不长啊，比赛才过去七分钟啊，乌拉圭队一次非常漂亮的反击就把葡萄牙人的梦打碎了。葡萄牙人还没有想好怎么办，就已经把梦打碎了。其实这球很明显，葡萄牙呢是想乘胜追击，刚刚扳回一球，1-1的状态下，葡萄牙希望继续施压给球队制造下一个进球，但很可惜施压的结果是让乌拉圭人抓了个反击。这球打进之后，乌拉圭队更加开始防守了啊，在防守端包括换下了南德斯，也换下了卡瓦尼。那葡萄牙方面呢，也是相应的做出调整，一定要换上前锋夸雷斯马呀、安德烈席尔瓦都悉数登场，但是最终也无法改变这个局面。葡萄牙这支球队，我始终不能把它认为一支啊，至少在我的世界里，它真的不能算是一支一线强队啊。这个我真的不能觉得这支球队有多么的啊，一定是争冠级别的球队，真的不是。相比乌拉圭，我觉得他还欠火候。不过乌拉圭想要拿下这届世界杯冠军的可能性，个人感觉也不是很大，因为乌拉圭这支球队的整体实力不如法国队。如果他面临法国队的时候，问题也不小。可能在防守端他们有一些好处吧。下一场比赛，法国和乌拉圭的比赛的看点是这两支球队谁先攻出来。两支球队在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的两场比赛里打的都是防守反击，那下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不可能都打防守反击，肯定有一支球队会攻出来，另外一支球队打反击。哪支球队会攻出来呢？个人感觉乌拉圭队攻出来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因为乌拉圭队不攻出来，他来守这个强悍的法国队的锋线的难度也不小，还不如攻出来啊。当然个人起见啊，乌拉圭队还真未必一定是会攻出来的，那法国也未必一定是龟缩，他锋线这么强。两场比赛都在预料之中，比分也都是小比分取胜，那看上去半决赛的情况来讲还是比较熟悉的吧。那接下来呢，要说的是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的两场比赛。首先是俄罗斯和西班牙的这场对决。东道主俄罗斯在小组赛阶段2胜1负，小组第二出线，面对的是西班牙队。俄罗斯唯一输掉的一场比赛是对阵南美洲的乌拉圭队，显然俄罗斯队面对拉丁打法不是很适应， 0-3告负。当然那场比赛俄罗斯队的调整也比较大，几个核心球员都没有登场。那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就没有什么需要保守的，是一定要拿下俄罗斯队的。那在整体实力上和技战术状态上是要领先于俄罗斯。俄罗斯的高大中锋，包括俄罗斯的防线的高度是他们的弊端。弊端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反击的时候速度不够，在防守的时候转身比较慢，这样打一个快速传切，拉丁式足球打法代表的西班牙队确实难度有点大。所以我觉得西班牙队这场比赛应该会获胜。那西班牙队这种传控式打法想要获得大比分难度也比较大，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会出现大比分。克罗地亚和丹麦的比赛我决定去考虑一下冷门出现。丹麦队这场比赛没有必要去拼克罗地亚，实力层级上两支球队不在一个级别，克罗地亚要在丹麦队之上。不过丹麦队的优势是作为一支北欧球队，身体素质丝毫不落后于这支克罗地亚队，防守上不会吃什么亏，高球也不会落下风。而且在进攻方面有利希切塞纳可以边路插上，有沙奇里的技术，有哲马伊利的冲顶能力，这支球队的反击起来也不会太弱。而且我们之前看到了丹麦队这支球队很有特点，兴许还能给我们制造一个新的丹麦神话呢。所以丹麦队这场比赛也许我会买一场冷门啊，但是整体来看克罗地亚的实力还是要在丹麦之上的。这是一个评论。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我觉得不败的可能性比较大了，有可能会拖进加时，目前来看有可能进加时和点球的应该是这一场比赛。好吧，两支球队都是欧洲球队，打出什么样子呢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打到现在为止第一次出现半决赛第一次出现欧对欧的情况两支欧洲球队的厮杀非常值得关注都是在今天晚间和明天凌晨的两场比赛，四支欧洲球队诸队厮杀。半决赛呢，比赛越来越精彩，进球越来越好看。那希望大家呢还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之后的节目呢也将跟现在一样，对一些技战术，包括出现之后的对决的情况，跟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已经听了好多天的节目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了解了一些规则，了解了一些技战术的打法，包括一些球队的打法特点。那球队呢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赖以生存的命门，也有自己的死穴。所以在之后的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出更多技战术的东西，而并非是热闹和精彩的进球。那我们之后的比赛呢将会为大家奉献更多有意思的故事。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告一段落，下期节目再会。